伫遮经历圣灵伫咱中间吼。啊，我要出来啊！我呢，同工佮问讲，哈，要去西雅图，爱去几摆啊？我是讲也感谢主哦，即款的机会哈。我想咱啊，还未开始以前，咱三个来祈祷好不好？特别我佮一摆感谢你，虽然我看见这世界变化真大，有人生命结束离开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拢爱来到你的面前来面对你，主，我就思想阮伫地上安怎来跟对你，免得有一天面对你的时产生见效。主，阮就看到想到约翰与你的书信常常讲，阮当日活伫你的面前就爱坦然无惊。多谢你啊，透过即几天，阮会当搁一摆思想你伫话语中的教示，互阮得到快乐、欢喜、顺探你的心意。予阮伫第二会当日日活伫你的心意内底，伫到见你的面的时，阮会当坦然无惊。多谢你带阮用暗的时间，教阮三个斗阵，予阮恳求圣神伫遮来印证圣经所讲的话，予上帝道甲圣神三个配搭，伫到开启阮的心窍，会当明白你的教示，也赏赐阮有够个快乐会当遵行。予阮伫尊敬的路上得到福气，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上一节刚才要用华语讲的款了哈，好，用华语讲哈。我想世界啊变化的很快哈，我们看到过去一个礼拜啊变化这么多哈，啊其实啊我自己也是哈，啊因为我常常出去宣教，所以呢现在呢凡是碰到我的人都会问说，牧师你什么时候又要出去了哈？好像呢出去是正常的，留在这里是不正常的哈。那我到处世界各地去有机会去分享去讲道的时候，哇，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说请打开圣经，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他现在是流行说请打开 iPad 了哈，因为怎么样，圣经都在 iPad 里面哈。所以我看到世界变化很快，我们这个知道这个礼拜呢 iPhone 5 又出来了哈。那我想在这样一个世界变化这么快的一个世界哈，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哈？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今天在讲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讲马太福音。其实马太福音哈是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呢，门徒在当时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根据的。到底我要怎么样跟人家个人谈到呢？所以呢，马太就为当时的人写了这个马太福音，是一个 handbook， 是一个手册。意思就是说，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打开手册，你要知道怎么传福音啊，怎么样来这个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哈，马太福音是一个 handbook， 一个宣教传福音建立教会的 handbook。 那我在想哈，如果我们在西雅图台语教会，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我们要去短宣的，那你想教会要为他们写一本 handbook 的时候，说你们出去宣教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你要怎么写？你有没有想到你要怎么写？我们想一想啊，马太福音其实福音书是写在书信的后面。我们知道圣经先有书信，先有保罗书信，才有福音书。那有人就解释为什么后来才有福音书哈？那因为福音书哈，老实讲，有人说是使徒行传1:11。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跟门徒说，你们看他怎么去，还要再怎么来哈。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等耶稣来，结果等了半天怎么样，耶稣不来了，不是不来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人都已经老了哈，头发都白了哈，赶快把耶稣的教训呢写下来。你想那个主后60年左右哈，主后如果我们说主耶稣升天大概是主后30-33年，已经20-30年了哈，他们还可以把耶稣的教训写下来，你想哈，他们用什么方法？我自己有一次测验过自己哈，因为做牧师哈，讲道哈，有时候哈，礼拜六准备的讲章，准备到3更半夜，礼拜天一讲哈，有时候都会忘记。有时候有一次我自己测验一下，礼拜一我都忘记昨天讲什么道了。那我问大家哈，20年、30年，他们怎么记得？他们怎么记得？而且哈，是在哈，他们传福音遇到一个很大的艰难、 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写成的马太福音，是一个 handbook， 是一个啊宣教传福音的 handbook。 你看他们是有组织的哦，你看马太福音是有组织的，它是一个 handbook。 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我们是在读圣经，但是如果从今天开始你打开马太福音是一个传福音的 handbook， 你想你要怎么用它哈？好，如果我们西雅图台教会要出去传福音，你要为他们写这个短宣队或是宣教人写一个 handbook， 你要怎么写，什么要包括在里面？我不知道上一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还记得我们是在哪里截止的，是在哪里停止的，大家还记得吗？是在哪里？马太福音来第几章？如果我们是 handbook 的话，你应该知道第几页哈。好，那就是在我们的啊这个 PowerPoint 的第93章，第93章，我们就在那边停止了。好，那里是哪里？那里就是登山宝训的结束，对不对？登山宝训的结束。好，登山宝训我们知道是马太第几章到第几章？第五章到第七章，对不对？那这个在讲什么？是在讲耶稣的教训。整个教训呢，把它弄成一个 package 哈，把它写在一起，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本书是一个 handbook， 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你要告诉信徒传什么啊，传什么。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第五章到第七章很重要。好，那我们来想一想哈，其实整个马太福音哈啊，我们知道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呢这是在讲一个啊神国里面的子民哈，他的生命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其中一点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在讲什么？还记得吗？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在讲什么？好，请打开你的 iPad 哈，好不好？第六章第一节是什么？好，他说怎么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什么善事行在什么人的面前。好，我问大家什么是基督徒的善事，因为这个登山宝训是对基督徒讲的。我问大家，耶稣在讲善事的时候，对基督徒而言，善事是什么？善事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这个造桥铺路做好事？是不是这个？我们上次有解释哦，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希望把回去以后把这个旧的讲义跟新的讲义给它合作会哈。那就变成你们的福音书了。好，我们知道善事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做好事，其实善事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原文是跟就是义的意思，公义的义。那我们上次有讲过，讲到义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神的儿女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记得我那时候为了要让大家记得这个义是一种关系，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还特别讲义的上面是一个什么羊，下面呢我就是呢羊羔，耶稣基督跟我的关系哈，我那时候还特别强调。所以呢讲到呢善事原文是义的意思哈，就是我跟神的关系。那我跟神的关系呢讲完了以后呢，后面呢这一句话讲完，后面就马上讲到三件事，一个是什么施舍，一个是什么祷告，一个是禁食。而且你发现这三件事都有一个重复的地方，就是你要坐在哪里暗中，然后呢你父在暗中查看的时候怎么样，必然报答你哈。好，第一个讲到善事讲到这个施舍的时候，他特别还提说什么呢？他说怎么样，右手所做的不叫什么左手知道右手所做。我们那时候还讲到，嘿，奇怪哦，左右手都是你的，结果呢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事哈，他是不是中风了，对不对？他们中风了，你现在怎样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了，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讲说不是的，而是说什么呢，这个原则是在讲说哈，当你做了好事的时候，做了施舍的事的时候呢，你又做了就把它忘了，做了就把它忘了。你还记得 啊，二十五章我们这一次会提到二十五章，他说怎么样？他那个主人说啊，我啊，有人渴了，你给他水喝；饿了，给他东西吃；赤身肉体，给他衣服穿；啊，无家可归，你给他住。然后呢，你去啊监狱里面探望他。那个人说，我没有做啊，我怎么知道？我好像我不记得我有做这些事情。他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哈，我们把这个哈当做一个怎么样？当做一个生命的一个生活形态，你做了就忘，做了就忘，做了就忘，这个已经变成你的 lifestyle 哈。那这个就是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做了就忘，做到你知道哈，我们人哈很容易记，对不对？譬如有一次耶稣说要赦免人七次，彼得马上说什么？赦免几次？他问耶稣说赦免七次，耶稣说什么？七十个七次。那台湾人很会算了，一下就494，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彼得说七次够吗？耶稣说七次，七十个七次，哇，四百九，不是的。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哈在赦免别人的时候哈，哦，我这拜给你，我这拜已经了下你哈，我已经原谅你第二拜啊哈，哦，这边第五拜啊哈，这边好像你在算几次的时候，我问你哈，你有没有真正原谅别人？有没有饶恕别人？没有啊，当你还在算几次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哈在一个人哈啊一个人做好事，做到说哦我已经做第几次的时候，其实呢那个还不是真正做好事，对不对？那个你还在算嘛，对不对？有可能这个人的心思是在讲说，哇，我做这个好事哈啊，一定将来有什么哈，有什么有什么报答，或者说哎我这个是积功德或怎么样哈。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做到忘记的时候，其实天父有没有忘记？没有，他说你坐在暗中哈，怎么样？你的天父必然怎么样？必然报答你。我们应该忘，但是天父不会忘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讲到施舍，在讲到祷告，在讲到禁食的时候，都有类似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培养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在暗室里面培养的，是在暗中培养的，进入内室里面的。无论是施舍也不要叫人家看到，无论是祷告也不要叫人家看到，无论是禁食也不要让人看出你的脸有菜色哈。那我想呢，这一些呢都是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哈，隐秘式的关系，就是呢我们要进入内室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善事不是在讲做好事而已哈，是在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它的原文是讲到义，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也会讲哈，啊，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讲到呢，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是一个 handbook， 啊，这个传福音的 handbook， 你要出去的时候，他叫他什么样？叫他很多事，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哈，啊，只能带什么，都是啊，已经规定好了。好，而且他还讲说，到了一个村庄的时候，要问谁是那个村庄的好人，啊，先去找那个人。哇，你怎么知道来到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好人？哦，你去打听，哎，请问你这个村庄哪一个是好人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哈，很有意思，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就跟他讲哈，很有意思，原来那个好人哈，不是接待你的就是好人，不是呢，他是这个村庄里面常常做好事的，不是，很有意思哈。那个好人原文的意思就是配得的人，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他问安的时候，这个人是配得的。那我们知道呢，当一个人配得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归于他的时候，常常那个人也是神所拣选的人，那个人也可能就是接待你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好人原来不是那我们世上讲的好人，而是他是配得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出去跟人家传福音，我跟人家啊请安握手哈。如果呢你伸出去的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不愿意伸出来，那啊有一个传道人就是这样鼓励我们：当你出去，你愿意跟人家传福音、跟他分享的时候，那个人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个恩典就归于你；当你出去跟人家握手、要跟人家说平安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不接受，那个平安就归于你哈。但是如果呢那个人他接受了，他是配得这个平安的人。他是配得这个恩典的人，那可能他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 我们来想一想，如果它是一个 handbook， 好，我们登山宝训讲完了，五到七章讲完了，啊，很好啊。我们记得有一次彼得什么在山上啊，跟耶稣相处，然后呢，有两个人出现了哈，一个是谁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谁？我们知道那个是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啊，以利亚代表先知啊，就是呢讲到耶稣怎么样去世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去世原文是 Exodus， 出埃及的意思，讲到耶稣要再一次带领人出埃及，就是呢带领我们这些啊离开罪恶的权势。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说怎么样，这里好的无比啊，我们搭三座棚好了哈。我们呢，我想啊，当我们一个，我们假设我们是当时坐在那里听耶稣教训的人，哇，我们很享受啊，耶稣讲的真的太好了。我跟你讲，我们可能不想走，哎呀，但是你知道哈，到了第八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八章开始。第八章呢，马上遇到山下的挑战，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光是在边听讲道啊，对不对？我们不能光是在边啊办退休会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下山面对现实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一个 handbook， 是一个啊给当时门徒一个 guideline， 怎么样去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很有意思哈，马太福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有国度观的一本书。因为我们有人说哈，马太福音，我们到最后会讲，马太福音其实是用两个圈可以把它表示出来，里面的圈呢是讲到犹太人，外面的圈呢是讲到外邦人。所以呢啊，马太呢是把耶稣基督在啊16章16节那里称耶稣，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个是核心。然后呢内圈是关于犹太人的教训，然后呢外面还有一圈是一个外邦人，关于外邦人的教训。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从外邦人切入，如果你把那两个圈从中间一剖开哈，他是从外邦人进来，进到犹太人，然后讲到核心，然后呢又在犹太人，然后又出到外邦人，最后结束了。所以我们知道哈，马太福音一开始，我们知道家谱里面有没有外邦人？有外邦人，对不对？而且呢，外邦人竟然是耶稣的谁啊？耶稣的祖先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外邦人切入，然后呢，到第二章有没有外邦人？从东方的怎么样？谁来了？谁来了？东方的第二章，马太第二章，东方的什么人来了？博士，几个博士？哦，我常常设一个陷阱让大家掉下去哈。上次我讲马太，我就给大家给他掉下去了哈。没有写几个博士，但是呢，我们每一次打开圣诞卡的时候都是怎么样？三个博士，而且呢，看到耶稣还躺在哪里？躺在马槽里。我跟你讲，因为圣诞卡是外邦人设计，所以他都看不懂圣经嘛，你知道吗？其实耶稣那时候几岁了？两岁了。因为呢，耶稣一逃走以后，希律王就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孩子全杀了，对不对？我们大概知道耶稣两岁，你也大概就知道呢，东方的博士走了两年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也是外邦人，对不对？啊，第一章外邦人，第二章外邦人，然后呢，慢慢切入核心以后，好到离开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啊，在马太28章19节20节，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大使命，对不对？那你还背得出来吗？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 ，all nations， 对不对？所以呢，又是讲到外邦，而且是讲到万邦。所以你会看到哈，整个马太它的设计不是只是为啊犹太人，虽然呢这一本书主要是针对犹太人，但是他要告诉犹太人，上帝不只是你们的上帝，也是全世界的上帝。啊，所以我们知道呢，马太我们知道是写给，因为怎么样？我们知道马太的家谱是从谁开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而且呢，马太是应用旧约最多的一卷书，福音书，因为它是针对犹太人写，但是要告诉犹太人，上帝不是你们独有的，上帝是世界的上帝。好，你记得在路加10章也写了哈，差遣70个门徒出去，差遣12个门徒是要往以色列迷失的家去，所以12个是针对12支派哈。然后呢，到了啊路加10章，差遣70个门徒出去。因为呢，70是代表当时世界上有70个国家。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观念？从挪亚的时代就有了。从挪亚，你去看创世纪第10章哈，你看挪亚的后代70个， 所以呢，那个观念一直从旧约到新约，他们都认为70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国家的数字，虽然现在已经不止70，但是在当时他们认为，所以呢，到路加第10章，70个门徒往普天下之去，到世界各地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好高兴啊，他说耶稣啊，因为你的名鬼都怎么样服了我们，而且耶稣马上就跟着讲一句话，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表示怎么样，耶稣是世界的神，不是只有犹太人的神，是世界的神，而且呢魔鬼已经失去了权势。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都是代表一个世界观。我们知道这个新的选民不是只有在犹太人，虽然旧约的选民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后裔当中，的子民当中，这是选民。但是到了新约以后呢，他的选民不只是只有在犹太人当中，是在世界各地万国万族当中，神都有拣选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handbook 要告诉这些基督徒要出去服事，总要有一个 guidelines， 总要有一个跟随的一个指标，一个好像让我们可以遵循的。所以马太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写成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可以打吗？我们从8章1节开始好不好？哦，这个是好，我们看94章94。我们先来看到他打到94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第8章，马太第8章。我们知道第7章讲完了以后，讲到耶稣讲到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他是真理。我们上一章有讲，上一次有讲，因为第7章我们讲到什么呢？他说耶稣讲完道以后呢，总是给门徒做一个抉择，有两种道路，你要选择哪一个呢？那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那个是通往永行，但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是通往永生。那这两条道路你们要选择哪一条呢？再来是两种生命，你们要哪一种生命呢？好像外表看起来是很像，但是呢一个是好的果子，一个是不好的果子，而且这个外面看不出来的那个生命是隐藏的，以至于有的人说什么呢，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行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外表很像，但里面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好，这是讲到两种生命，然后呢两种对真理的回应听见真理就去遵行了，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另外一种人呢，听到真理不去遵行的，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不管遵行不遵行，外面的遭遇都是一样，经过雨淋、水冲、风吹。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来信耶稣，不是来信一帆风顺的。如果我们是来信一帆风顺的话，那就是信菩萨了。来信耶稣，我想我那上次也有讲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没有人信耶稣跟信菩萨是好像很像。他跟耶稣求这个求那个然后呢耶稣好像呢，你有没有看到信耶稣跟拜菩萨绝对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拜菩萨拜菩萨的人主人是太大，是他自己，菩萨或是神明不过是满足他个人的欲望。但是呢你去看我们信耶稣的人截然不同，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20节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时刻开始，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了，我们是命都给了，信耶稣是命都给了，把我们的命给了上帝了，给了耶稣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什么样，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信耶稣不是来信一帆风顺的，信耶稣跟不信耶稣，遵行跟不遵行的遭遇都是一样，都是雨淋、水冲、风吹，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不遵行的人像房子盖在沙土，这样一冲它就倒了，但是遵行的人他就不动摇。那我们信就信在这里我们信呢是信在呢，我们在难处的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来信耶稣不是信那个凡事顺利的，我们是我们做牧师常常去探访，那有时候在教会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一家一家探访以后发现怎么样， 家家有本什么？不是圣经哦。有的人说晚上睡不着，一看圣经就睡着了哈。好，那个就是说每一家都有难处。我们也都知道信耶稣绝对不是没有难处，但是问题是我们遇见难处，我们怎么样在难处当中能够站立得稳。那个不是说只有那个时刻难处那个时刻迫切祷告，不是的，而是天天遵行神天父的旨意的当中呢，遇到难处就可以站立得稳，就可以站立。所以这个是我们登山宝训讲。好，讲完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三种是回应耶稣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吗？就是选择我们刚才讲的永生之道。生命吗？就是选择那个好的果子那种生命。道路呢？就是选择那个听神的真理而去遵，那个真理就是行听的真理去遵行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其实就在讲他自己。你知道我们讲到道路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中美洲哈？有的人这个早期移民到中美洲哈，我们曾经到中美洲看到一个地方哈，没有地址的，哇，你要找到那一家人不容易找。我们去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没有地址，怎么样？因为他的家是怎么样？他说你下车以后呢，左边有100公尺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的后面呢，大概50公尺有一块石头，石头呢，你的这个右边呢有一个。有一棵树，树的左边20公尺就是我家了。我跟你讲，你怎么找？你去那都找不到啊，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人在车站等你，然后呢一看到你好高兴，他就说，哎，来，牧师，我带你去。那个人就是你的道路，对不对？今天很多人都在告诉别人，哎呀，怎么要走怎么走？其实呢，他告诉别人他自己不一定走过啊。所以呢，当耶稣讲完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当耶稣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就在想哦，今天世界上有多少政治家在找那个治国之道，有多少的这个宗教家在找那个永不衰残的生命，有多少人在找永不改变的真理，特别是那些哲学家。老实讲，这些都没有答案，因为这些人告诉别人自己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哈，那只有耶稣敢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态度哈，我们用这样的装备，我们用这样的信仰去面对山下的挑战。那第八章开始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下子就遇到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病的问题。所以你们看到到第八章以后，山下的问题一大堆哦，下山以后怎么样？哇，一大堆生病的。第一个碰到的是一个谁啊？长大麻风，很有意思哦。第八章就把生病的人全部集中在一起讲哈。第八章讲到一个，第一个是讲到一个什么？长大麻风的人。好，耶稣怎么医治他？啊？耶稣怎么医治他？摸他哈。我在大学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短宣队出去哈。我就参加那个布道团，然后呢，我们布道团有一次呢，就到麻风病院去探访。我记得好像是在台北回龙那里哈，有一家有一个是好像是宣教教会盖的建的，好像一个麻风病院。我问你哈，你去麻风病院的时候哈，你去探访的时候，你敢不敢跟人家握手？握手啊？我今天跟你讲以后，你敢以后就敢握手了哈，因为我们。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医生哈，我那时候被人家教导是这样，他说哈，他们能够跟你相见的人都是呢怎么样，都是已经干了，都已经不会传染了，所以他会让你去跟他们见。你一看的时候，哇，他们有的指头都断了，这一些哈，这个因为麻风病嘛哈，所以呢，其实很多肢体都不完全的哈。然后呢，你们可以跟他们见面，那一些还会传染，他不会让你看见哈。所以呢，我们去探访哈，那时候他们就教我们这样子。但是耶稣那时候不简单了，那时候怎么样？耶稣就有接触了。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耶稣用接触的方式就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好，后来又跟了一个谁啊？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又来一个什么百夫长？哇，这个百夫长啊，不得了！你们去看哈，圣经里面讲的，无论是千夫长、百夫长，都很优秀的哈，都很优秀。所以我有时候我是在思想啊，难怪哈东西罗马帝国呢是世界上呢帝国当中延续最久的1500年哈，哇，这个帝国为什么会可以这么优秀？ 因为连军人都这么优秀哈，圣经里面耶稣跟他们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讲的百夫长千夫都非常优秀的，都非常优秀的哈。那我们看到哈，军人优秀的现在这个几个我们现在看的国家哈，能够有优秀的军人，大概一般都这么优秀的大概不多了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的优秀在哪里哈？他怎么样？他进前来求主，求耶稣哈。他说怎么样啊？我的妈妈生病了。我的儿子生病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他是说我的谁啊？我的仆人啊。哇，这个百夫长为仆人而奔波啊，找医生啊。我跟你讲啊，真的不简单啊，仆人，我相信呢，他是非常爱他的仆人。结果呢，他害了什么？害了什么？瘫痪病，躺着。好，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耶稣摸那个人，对不对？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怎么说啊？主啊，你到我舍下，我怎么样？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必好了。有没有看到非常有信心啊？而且非常有意志力的哈。我们看到他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跟从的人对跟从人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哇，这个人懂得属灵的权柄、啊、他知道权柄是什么，所以他知道呢，这个对耶稣不是难成的事情，只要耶稣讲一句话他就好了。哇，你知道耶稣有两个，我们知道他称赞过两个外邦人是特别突出的，另外一个迦南的妇人，对不对？啊，他是一个外邦人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耶稣说，我不好把饼给什么狗吃。你知道这个妇人很有智慧啊，很有信心。他说怎么样？狗也吃他儿女从桌上掉下来的饼碎。耶稣说不得了，这个信心不得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哎呀，这些都是外邦人。但是耶稣称赞他们，特别是称赞他们的信心。因此我们等一下来看医病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问大家，我们先 brainstorming 测验一下。我问你，有信心当然我们都知道会得医治，对不对？那信心少一点可不可以得医治？可不可以？信心少一点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以。一点都没信心可不可以得医治？啊，哇，那我们这里一定都没问题的，生病都可以解决了，是不是？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因为有圣经根据，不是随便讲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用话语。我们知道啊，路加福音1:37讲啊，神的话一说出是带着能力的，特别是耶稣哈。耶稣有几次的讲话非常有权柄。你记不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那些啊？管理的那个仆役要来抓耶稣的时候哈，谁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哈，我就是的时候，他们来怎么样？他们就往后倒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有权柄的，他的话语你们特别大。好，我们看到马太9，等一下8后面就有一个人跑出来了，那个这个是一个犯血肉的妇人。好，犯血肉的妇人呢，刚好插在哪里呢？刚好是插在呢啊，这个圣经的记载呢，刚好中间插进去这一段呢，是插在这个前后经文都在描写管会堂的女儿雅鲁的女儿怎么样？几岁？12，独生女怎么样？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她的例子哈。死了。好，马太是写快死了。好，我们看到哈，12的女孩，独生女。结果夹了一个呢犯血肉12的妇人。我常常说哈，如果把这他既然是插在这当中，我就把他举例哈，说他们两个住不远的地方。12啊，一家好高兴欢喜，为什么呀？生了一个独生女。哇，等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孩子出生了。哇，所以这12来怎么样，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就一直疼他，全家的焦点就放在他身上哈。其实我跟你讲哈，当时的管会堂不是这个关灯打扫关灯的，不是那种，啊，不是那个最后怎么样，大家聚完会的都去关门的，那不是的。管会堂在当时是长老，长老就是怎么样， 你这个会堂要聚会，他要安排聚会。好，所以我们看到呢，管会堂当时在如果我们称属灵的层次上是很高的，他是一个长老一样哈。这个管会堂的哈，老实讲，他的信心怎么样？因为十二年过去了，他十二年的血肉的妇人跟这个十二年的独生，这两个家庭刚好是一个是悲哀的，一个是欢喜的。哎呀，生下一个女孩，然后十二年呢，全家的焦点放在她身上，结果呢，有一天怎么样，女孩突然之间死掉了。哇，这个父母亲啊，虽然是长老啊，哎呀，非常痛心啊。你知道哈，请了谁来？请了谁来？谁来医病的？谁来想他？谁这个长老想办法要让他得医治或是死里复活？你知道请谁来？请那个吹角那个打鼓的来。你知道哈，在台湾叫做法师啊，叮叮空龙那个法师哈，就来怎么样？来处个雄经啊，你知道吗？叮叮空龙叮叮。然后呢，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家的朋友充斥什么朋友呢？都是笑他。耶稣说：“这个女孩没有死，哇！”他取笑耶稣哈。你就知道这个长老交的朋友是哪一种朋友了哈。但是呢，我们看到隔壁的这个贩血肉的妇人哈，十二年了。你去看路加记载很有意思，路加是一个医生哈，特别这样讲，这个妇人哈在医生的手中怎么样，花尽了他毕生所有的一生所有的积蓄了。啊，他你知道医生哈自己从来没有出现，只有路加有，路加是医生，就特别写说他在医生的手中花尽他一切所有。我问你哦，医生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十二年没有办法。但是这个你的十二年以后怎么样？他就跟着耶稣的一群人，就跟在后面，大家都挤来挤去，然后呢，他就伸出信心的手，摸着医生的手，哎，耶稣的什么衣裳穗子以后，他的怎么样，血肉病就怎么样，哇，突然之间怎么样就好了。耶稣说：“谁摸我啊？”门徒怎么回答？耶稣啊，这么多人拥挤你，谁知道谁摸你？我们怎么知道？好，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哈，耶稣那一天碰他衣服的人多不多？很多啊，门徒都讲了嘛，挤来挤去，谁知道是谁是碰你的衣服？耶稣说：“我知道，我的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的。”耶稣知道是谁吗？耶稣知道，知道啊。耶稣就把他叫出来了，对不对？他就讲：“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我跟你讲哈，其实像这种病的人哈，如果我们知道，你如果去看那个释经里面哈，你就知道这种人有时候不能参加这个这个公开的社交的活动什么，他就不能，他就躲起来了哈。其实耶稣也是宣告他，让他可以回到这个社会里面哈。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宣告这个妇人，所有的人那一天都摸耶稣的衣服，但是呢，这个妇人十二年的经历，伸出了那个信心的手，摸着耶稣的身体，啊，耶稣的衣水，啊，这个衣裳穗子了以后，他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老实讲，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苦难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不是坏事，苦难呢是让我们得永恒的好处。你看一个家欢欢喜喜快乐十二年的，老实讲，生命从属灵的生命来讲，他交的朋友是那一些嗤笑耶稣的，他请来的是那一些吹锣打鼓的，吹手的。你看看，所以我们看到信心不是一个 position，是一个 status， 不是说哦，你今天做的长老的，你信心一定是比所有的人更好，不是的哈。做牧师也一样，做牧师不读经不祷告哈，他的生命还不如一个平信徒。好，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是一个祭司，撒加利亚，其实他的信心，如果从当时的他们发生的事情来讲，还不如那个十五岁的玛利亚。我们上次有讲，大概十五岁，十三到十七，大概是十五岁哈。所以我们看到哈，生命属灵的生命不是一个 position， 哦，我到一个 position， 我就是一定要这样，不是的，是一个 status。你今天是怎么样的情况，你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二年的当中，我们看到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此他得医治了。好，如果信心不够怎么办？可以不可以得医治？好，我们就在马可福音啊，知道这个第九章。有一个父亲为他的儿子来求耶稣的医治， 那这个孩子呢，圣经讲是他是被鬼捉弄了，有时候丢在火里，有时候丢在水里，啊，骨瘦如柴，对不对？然后呢，没有办法，这个父亲就代替儿子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主啊，你若愿意，求你帮助我们。”他用一个若字，啊，你若愿意，他会帮助。你看耶稣很幽默，他也倒过来：“你若怎么样，相信，再信的人怎么样？”然后他马上讲一句话：“我怎么样，信不足，怎么样，求主加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信心够不够，他承认他自己不够啊。好，耶稣就说：“你若能信。”他说：“我信不够啊，求你帮助我。”那这样的人耶稣要不要帮助他？也是帮助他了。因为怎么样，虽然他信心不够，不像刚才那个十二年血肉的妇人，他生出信心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看到神医治他了嘛。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人信心不足。好，问大家哈，那一点都没信心的可不可以？好，我们看下一个。没有，对不起，我不是说下一章是最后一个哈。回去刚才那里，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下一个。好，最下面这个哈。好，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大家还记得那个犯了38年的瘫子有没有？记得吧？大家印象还深刻吧？哎呀，耶稣只要问一句话，你愿意痊愈吗？他怎么回答？哇，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这个池子啊，水一动的时候，总有人怎么样，比我先下去。他们有一个传说，有一个相信，有一个当时就是流传，天使哈，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呢一搅动池水，第一个下去的就得一次了，这是他们当时这样相信的。他说啊，我怎么样，我哈每一次一动的时候，我总是比别人慢，所以我38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问你哈，耶稣问他有没有答对了耶稣的问题？耶稣说你要怎么样痊愈吗？答案就两个，要跟不要嘛，对不对？但是他讲什么？他讲池子。好，你就知道哈，你就知道怎么样，你就知道他的期望是在哪里。他不在耶稣，是在那个池子里。好像呢，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哈，有一个长期的啊，他可能是一个啊，这个怎么样啊，血糖过高叫什么症啊？糖尿病有病，或是有一个心脏病的。耶稣来问他说：“你要得医治吗？”哦，耶稣啊，哦，那个 pharmacy 哈，我每次去拿药的时候，他常常怎么样都没有药哈，哇，有时候我都病得好惨，对不对？哎呀，我每次去那个 pharmacy 要拿药的时候，那个药哈很难得啊，啊，那个不是 generic 很贵啊，哎呀，好，耶稣只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得医治？他就扯到旁边去，因为怎么样，一个病人常常把期待、期望放在哪里？放在药物，对不对？放在医生的这个身上。哎呀，耶稣只是问他你要不要得医治啊。所以老实讲，对他来讲他没有信心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信心，对不对？那耶稣要不要医治他？耶稣医治他啦。好，问你哦，38年不会走路，耶稣医治就起来怎么样？就起来走路。我跟你讲哈，光是我们生病哈，你不要讲躺，有时候躺个几个月起来走路都走不动，要人家搀扶的，因为不会走路了，你知道吗？38年没有走过，38年没走过路的人，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有没有那个生来瘸腿的有没有哈？我跟你讲都是神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定神迹，我知道天主教对于神迹的定义比较严谨，就是功能性的改变，本来不会走的现在可以走的那种功能性的改变，好，而不是什么长短脚那个哈，你知道吗？哦，这个脚长短的，好，你一祷告瞧，我看过那个哦，我看过那个真的长短脚哈，那个脚哈就伸出来了，我隔天还是收回去了，你知道吗？哈，所以呢，我们看到那个功能性的改变，那是真的是神迹啊，那是一个不可能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做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医病，这是一个医病。那医病是我们刚才讲过三下的挑战。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但是如果你给他仔细看就不太一样哈。你去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哈，下一章。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哈，第9章18节，有一个管会堂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食了，求你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但是马可不一样，马可说有一个官员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再恳求他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好，路加也是这样记载，有一个管会堂的叫雅鲁，求耶稣到他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又有12岁，快要死了。我问你哈，死还是没死，还是半死？ 半死不活是吧？半死不活是吧？好，我跟你讲哈，马可、路加都说死了，马太是说，是说快要死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去看英文版本怎么写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哈，其实我们已经看过了啊，写的对象嘛，我们知道马可是写给谁的，是针对罗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他那个用措辞都是非常简洁、快、有力的，因为罗马人是一个我们知道是一个办事非常有行政各方面政治各方面动的非常有条理的哈当时的这个条条道路通罗马，然后呢，而且道路上都没有盗贼的，因为都有筑防城，所以呢，当时呢，福音就借这个系统传出去了哈。所以呢，马可呢在写给罗马人这样一个统治的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是写的非常简洁有力的。好，我们看一下路加是写给犹太人的哈，不是写给那个希腊人的，所以我们知道哈，路加是在讲人，关于一个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是由你们希腊人所寻找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哈，路加第三章讲到家谱的时候，是从人的始祖亚当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象不太一样，因此我们也想到他的背景哈，对于死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看到马可、路加写的都是接近，无论是罗马人一个希腊人，对死的定义就是心脏停了嘛，好，没有呼吸了嘛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马太的时候，马太对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死在属灵上的意义哈，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哈，当人对四周围的环境失去反应的能力的时候，基本上是死了。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第九章六十节，有三个门徒要来跟随耶稣，第一个是怎么样？觉得好像耶稣去哪里哈，跟门徒去哪里，总是有人接待，哇，好的无比。我小时候，我两个儿子还小的时候，我问说，你们将来谁要做牧师？哦，两个儿子都举手。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有常常送东西到我们家来，哇，觉得做牧师不得了，好的无比哈。我上次也讲了，小孩子的心是很单纯的，对不对？我上次有讲这一个例子，那这个四个孩子在比较他们的爸爸，有没有？另外一个，其中一个，第一个孩子就说：“哎呀，我爸爸哈，摸一摸人家就给钱了。”哦，原来他爸爸是医生。他说我爸爸才厉害，不用摸哈，光讲话人家就给钱了哦。他是律师，他说我爸爸才厉害，在上面讲一讲，下面的人就拿袋子收钱了哦。他爸爸是什么？他说我第四个，我爸爸才厉害，你爸爸收的钱都给我，因为他是宣教士哈。所以孩子会比来比去的，所以呢，这三个门徒哈，三个很年轻的，很 naive 的，很这个单纯的，他说耶稣我要跟随你，因为看到耶稣好像还不错哈的。耶稣说怎么样？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怎么样？有什么？有窝是吧？地上的浮里有洞，对不对？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你不知道后面呢，你只看外表没有那么容易的哈。好，第二个呢，他就讲这个例子了。等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不是他的意思，不是他父亲已经死了，不是，意思就是我去奉养我的父亲。到我父亲怎么样埋葬以后，我再来跟随你。哇，耶稣就讲了一个好像不近人情的话，他怎么样？任凭怎么样死人埋葬死人。哇，死人还可以埋葬死人，那个人第一个死人是不是僵尸啊？跳一跳来埋葬那个？不是，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哈，其实第一个死人是谁？指谁啊？下一章。上一章吧，是上一章哈，死的属灵定义。OK， 好，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其实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这个死人在神的面前啊，已经是什么？他虽然还在呼吸，对不对？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已经是什么呀？对神的事情已经没有反应了，已经没有反应了。好，其实我们知道哈，耶稣知道谁是他所选的。耶稣也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是有生命的。你知道在美国哈，美国在创国1776年的时候哈，老实讲，当时有人说当时历史记载大概有300万人，其中清教徒大概有60万人。你知道清教徒在当时美国写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有56个人，其中52个人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说哈， 而且这个基督徒哈，这四个是信正仰，信仰正确的，是信三一真神的。其他四个当中哈，不是全然不信，有的人是信自然神论的。所谓的自然神论是其实是独一神论，他们认为哈神，因为他们又是科学家，然后呢又要信上帝，那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他们就认为说什么上帝呢啊创造这宇宙万物以后怎么样，定下了这个自然定律就走开了，好像呢一个人把手表怎么样照好了以后，把发条上紧了他就走了啊，他认为这个手表他自己会动哈。那我们就看到有的人是信自然神论的，因此信自然神论的人呢，他们不信耶稣跟圣灵。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走开了，怎么可能还差耶稣来，怎么还可能差圣灵，所以他们只信独一神论的。那这个在当时也有人信的，但是这个老实讲不是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56个当中有52个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独立宣言的当中，这个美国立国的基础被当时的教会影响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啊，有126个大写，123个是基督徒建立的。那我们看到呢，美国的根基是扎在这个上面哈。所以老实讲，使人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那这一群来到美国的清教徒是为了寻找圣地，为了建立一个他们认为合乎神啊神心意的一个环境，而千里迢迢来到了美国哈。那我们看到呢，神知道哈，所以他任凭使人埋葬使人吧。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在属灵上来讲呢，他是一个没有好。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啊，当耶稣跟亚当说怎么样，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怎么样，这怎么样必定死。好，问你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呢，啊，夏娃吃完又给亚当家，然后他们一吃完有没有嘣一下断气死了，有没有，哎，还活着啊，那刚才不是讲必定死吗？哦，我们就知道原来死是什么，死是指怎么样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断绝掉，他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有这个样的背景哈。好，罗马希腊人我们知道他可能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哈，就是呢当人身体断气不再有功能时，因此我们看到当人对上帝是没有反应的时候，对犹太人那已经是死了。因此如果你去看民数记21章第8节，当那一些在旷野里面他们已经走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因为他们发怨言，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讲哈，神就把一个看不见恩典的篱笆给撤去了。他们以前是给这样一个看不见，这个是在约伯书啊，约伯记1章第10节讲到一个看不见恩典的篱笆把他们围起来，但是呢他们一发现神就让他们回归自然，所以呢火蛇就进到他们当中就咬死了他们，然后呢他们呢一生病以后就跟啊这个摩西发怨言，甚至跟上帝发命令了，他说摩西啊你去叫上帝啊怎么样叫这个火蛇离开我们哈，啊神没有照这样的意思，神就叫摩西造了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有没有？所以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现在就变成世界医疗的一个 logo， 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见怎么样，他说凡看见的就怎么样，你知道他没有说痊愈了，他就怎么样，他说救活了啊。这个跟约翰福音第3章哈，是跟那个尼哥底母讲到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就讲到活了，活了跟死是对应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活是讲到生命的活起来。你知道去看约翰福音第5章哈，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就活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凡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在呼叫的声音而愿意回应的，这个人是怎么样？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5章24节，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就活过来了，表示我们以前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耶稣一呼叫我们听进去，我们回应神的时候，那个人就活过来了。好，所以我们就看见怎么样，我们就看见哈，这个医病到死这个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哈， 到底传道跟医病是怎么配合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讲哈，耶稣带领门徒走遍各城各乡。好，我们知道后面的程序来了，怎么样？传讲什么天国的道理，后面加什么医治各样的病症。好，他把传天国的道理放前面，医治病症放在后面。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先后次序，但我们先来看传道跟医病的关系哈。死亡，因为我们看到世人因为怕惧怕死亡而成为魔鬼的奴仆，你去看希伯来书哈。耶稣成为肉身，肉身为了败坏这个权势，害怕的权势，害怕死亡，因为害怕死亡就成为魔鬼的奴仆了。所以人基本上哈，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惧怕死亡的人，也因此为了不死而只要任何做任何事可以避免不要死，他什么都可以做，因此无形中就成为魔鬼的奴仆了。好，我们也知道民间宗教都知道这个事情哈，怕死只要去拜就可以了哈，拜其实拜谁呢？拜的是魔鬼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疾病有时候借着祷告，无论马上得医治或是没有得医治，对人预备心来认识神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无论是有信心，信心不够或是没有信心都可以得医治，我们都是讲到得医治，对不对？那万一没有得医治怎么办？保罗几次求神啊，叫刺离开他的身上，几次？三次，对不对？那我问你哈，他有没有得医治？没有得医治啊。所以还有一种呢，你看这么被神所重用的人，他为别人祷告，哇，有的怎么样，影子过去他就得医治了，一个手帕他就得医治了，这样一个 有神同在有神全能的人，而自己没得医治。我们知道过去神重用的一些过去的华人中国人当中有被神重用的仆人，他医治人家得，那他自己得怎么样？得病后来离开身上，离开世上了，对不对？好，保罗也是一样，他可以医治别人，但自己怎么样？三次求神，刺都没有离开他身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病留着对那个人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他是有帮助的。我们常常讲他是一个什么反面的祝福也好，或是怎么样，或是一个看怎么样，有人在不管怎么解释，他也是一个恩典，它也是一种恩典哈。那我们看到其实疾病呢在某一个方面上，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为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只为他得医治祷告，对不对？你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这个权柄得医治没有得医治，权柄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应该这样祷告，不然你为他祷告结果怎么样？啊，神啊，你必医治他，必的结果这个人回去怎么样？发现怎么样？没有得医治。还有的人呢，就是怎么样？好，我不吃药，我凭信心。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会误导人的，你知道吗？哈，所以呢，我们祷告到最后应该说怎么样？把权柄交给谁？交给上帝。因为医治不医治，那是神有绝对的权柄。但重要的是哈，重要的是当在病痛当中的时候，让这个人懂得来寻求神，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先传讲天国的道理，再医治各样的病症？有一次呢？啊，有一些信徒呢到医院去，啊，这个啊这些比较热心的基督徒到医院去啊，就去探访那些生病的，在医院里面没有信耶稣哦，就看到一个啊，耶稣爱你啊，我为你祷告啊哈，然后呢神医治你啊哈，就为他祷告了。哇，后来听说怎么样，再去探访说这个人已经好了回家了，哇，他们就好热心，就跑到这个人家里去，哎呀，耶稣医治你了，你要来信耶稣哦。他怎么讲？他说在你们还没有来以前的在你们来以前的十分钟哦，有一个佛教徒也来看我，我不知道是佛祖医治我还是耶稣医治我。你怎么知道？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去为人祷告哈，如果最好可以，你就把简单的真理信仰告诉他，对不对？你告诉他耶稣救人的道理，耶稣来到世上救人的道理。但是我们要有智慧。哎呀，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到 ICU 去探访病人了，哇，在那边祷告二三十分钟，他病人就已经危急了哈，你在这边祷告二三十分钟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聪明智慧，我们要判断，要有见识哈，是什么情况之下哈。所以我想我们要懂得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灵巧啊，还有呢啊什么样啊，灵巧像什么 顺服像什么？像鸽子。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哈，其实它是有关系的，但是它有优先次序的关系哈。那就是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要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先怎么样传天国的道理，再医治各样的病症。因此呢，我们就可以解释那个路加福音十七章呢医治十个大麻风的结果呢，十个当中只有几个回来，那个人是谁？是一个外邦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哈，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跟你讲啊，九个身体得一次，耶稣对那个回头来感谢的那个人，他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个救是生命拯救的救哈，是他的生命也得救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我们看见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哈？我们就知道。好，如果你仔细，我们看下一章。好，如果你仔细看哈，其实这一句话早就出现在马太第四章23-25节，但是呢，我们看到9章35-38又出现一次，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那到了第九章是耶稣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有没有？然后呢，传讲天国的道理，医治各样的病，在后面都一样。但是呢，一个是四章讲的这一句话，一个是九章，那中间夹了一个什么？登山宝训，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去为人祷告医病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中间这个神基本的教训，对我们基本的教训。啊，就是呢，当你要去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用登山宝训作为教训，作为教训哈。那作为教训是怎么样？当我们在传讲天国的道理就可以用了，就可以用了哈，以至于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医病。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走遍各城各乡。那其实我以前牧会哈，牧会完了以后跑到来做宣教，也是因为这一句话啊，神给我的一个信息，就是你要走遍各城，所以我现在就到处走遍各城各乡哈。那跟没有走遍各城各乡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是当你出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带来对你生命的激发。然后呢，你去外面看的时候，当你出去外面宣教经历神的时候，我跟你讲，神就怎么样，神就激发你的生命。很多人因为出去他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了哈，所以因为他出去外面他经历神，他亲眼看见神的作为，然后呢他的生命改变。所以呢啊，出去行动会带来异象的，比那一些一直在教会里面他也只是听然后呢说然后呢没有行动，我想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宣讲福音，马太5章-7章里面这些啊信息，集中的信息，然后医治各样的病症，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有先后次序的，啊，先后次序的。第三个，我们看到哈，困苦流离，耶稣怜悯他们，但是耶稣没有停留在为他们的困苦流离而可怜他们，没有的，耶稣反而看见怎么样？在困苦流离的他们的人的身上看见他们是福音的沃土，他们是成熟的庄稼。所以耶稣看跟我们看不一样，我们可能会同情这个人，但是呢，我们能不能从一个苦难的人身上看到呢？他是一个福音准备好的一个为福音准备好的沃土，或是成熟的庄稼，我能不能看得出来啊？当然不一定说不能定义说所有的遇到困难的人都是准备好接受福音，不一定，有的人心反而更硬，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以前的法老王就是，对不对？一次灾害，两次灾害，三次灾害，你知道吗？在出埃及记里面，他的心就越来越硬了，对不对？到最后第六次的时候，上帝就甚至我们看到上帝就让他的心就硬到底了哈。所以我们看见不一定，有的人不一定了，但是有的人会的。好，最后我们看到打发工人。好，谁是被打？我们等一下会讲哈。然后我们讲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哈。我们看到分析有几个因素来支持门徒的侍奉，特别是那一些妇女。路加第八章第三节哈，有一群妇女哈，是专门为耶稣跟门徒到处去布道传福音 而去服侍他们的，甚至用自己的钱供应他们的需要。那这些妇人怎么可以做这样长期的工作？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还有那些跟随的门徒，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可以跟耶稣持久的一起出去侍奉呢？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听到后就行道，好，不至于对神的话麻痹了。这群妇女以行动回应主的教导，所以呢，当他们在那边听主的教导又服侍神的时候，他们其实呢越服侍他们就越火热。你知道哈，我们常常在讲路加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讲到马大跟玛利亚的服侍，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啊，马大就是忙得要死，准备了很好吃的菜啊来款待耶稣啊，这个玛利亚哈就怎么样，就是光会听到而已。其实原文不是这样子哈，原文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说怎么样呢？玛利亚也是跟马大一样，啊，但是呢，他也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也字中文没有翻出来，意思是说他不是没事做，他还是跟马大一样，但是他加了一样马大没有的，他也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有人说，因为玛利亚听了耶稣那一次的讲道，耶稣把天国的奥秘告诉他，因此他就去准备拿达香膏，极贵的拿达香膏，只有他倒在耶稣，打破倒在耶稣的身上。好，那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一个听到而行道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不是听了就忘哈，而是听了就存记在心。因为光要买那一瓶香膏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那是很贵的，妇女不是有钱可以买起，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所以我们看到呢，玛利亚是一个听到而行道的人。这一群门徒呢，若不是因为听见耶稣的讲道又身体力行的话，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长久跟随耶稣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再来我们看到优先的次序哈，永恒的事在前面，因此先宣传天国的道理。在因为有一次哈，耶稣忙到一个人，忙到夜晚呐，哇！一听说这里可以医病，到处的人都把病人带来。耶稣医到了三更半夜，累死了。晚上耶稣说：“耶稣一定退到旷野去。”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越忙碌的服事，耶稣一定会退到旷野。结果呢，早上一出来以后，就马上跟门徒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为这个而来的，为什么？为这些医病赶鬼这些事而来。我们不是只为这个而来，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天国的道理。因为这些人医好了还会不会再死啊？还会再死。如果他们从医病得病当中没有得到永恒的好处，他们还是会死掉了。所以呢，耶稣说我们不是为这些要来做这些医病赶鬼而来的，所以就把门徒带走了。因为他知道他的 priority 在哪里，他的优先次序在哪里，他知道永恒的事在前面。好，怜悯他们。那我们看到哈，怜悯，你记不记得耶稣在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看见这一群人好像什么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怎么样怜悯他们哈？怜悯是一个侍奉的动力，侍奉若没有怜悯的心，就是对那个失丧灵魂的痛惜。我跟你讲，侍奉没有力量的，不爱灵魂的话，侍奉不会有力量。所以你们看到有的服侍神的人，不一定是牧师哈，当他讲到失丧的灵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一直跟我们一起服侍的一个长老，他每一次在分享他传福音，他就流眼泪，因为他对于那种失丧灵魂的那种痛惜啊，他一讲就流泪，一讲就流泪哈。那个真的是爱灵魂的心，那没有这个爱灵魂的心哈，老实讲，传福音没有动力，传福音没有动力，常常只是说哎呀例行公事，为传福音而传福音，而没有那个爱灵魂的心哈，那个是给我们一个动力的。再来是一个什么意象，如果没有意象，看见整个 whole picture， 看到整个神国的整个。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砌砖的工人，结果呢他就砌，有一个工头看，哎，怎么歪歪扭扭的，这个墙怎么砌得歪歪扭扭的，拆掉。结果他拆掉的时候，这个工头很聪明，就把一张完成的地图，完成的那个建筑图给他看。他说你知道吗，你砌的这个砖墙刚好是在这个建筑物正中央最重要的地方。哇，那个工人怎么样 pick up 了， 原来我砌的这个砖墙是在最重要的地方。我跟你讲，他砌出来以后又直又漂亮，因为怎么样，他没有看到整个，他不知道他这个墙在整个里面有多重要。当他一知道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砌得非常的方方正正直直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没有看到神国的意象，我们没有看到神国的 picture， 我们不知道我们认识的神这么伟大，我们神要做的事这么样的奇妙，我们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哎呀，传福音有也没有也好，没有也好，凡事呢没有又没有差我这个人。好多人都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看到整个神国，他不知道呢我们每一个石头都是建造灵宫的石头，他不知道每一个石头都很重要，缺一个就不行。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都很宝贵哈。那我们需要心眼打开，看见神的意象。而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他必须有重生的生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不是那个死的人，不是跟神断绝关系的，而是听见神儿子声音就活过来的那一种人，他才可能打开心眼。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怎么样，一个人若不是怎么样，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什么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其实见跟进是一样的，只是他重复，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是一样。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会详细讲这个。所以我们就讲到，我们就看到什么呀，他必须有重生的生命，他才可能打开心中的眼睛。再来呢，祷告。你知道耶稣刚才不是听的，刚才九章三十八节不是讲吗，这一群人怎么样祷告啊？耶稣说，你们就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跟你讲，祷告的人最后也是被差遣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庄稼成熟了。你还要去祷告别人吗？叫别人，上帝差别人？没有，你们就是被神差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庄稼成熟了。如果没有看见庄稼成熟的人，他怎么知道去收割啊？他不知道去收割啊，他没看见啊。但是看见庄稼成熟了，哎呀，主啊，求你差遣工人，工人就是你们了。因为怎么样，你们就已经看见了，你们就是神要差的工人了。所以呢，第九章三十八节处第十章第一节马上讲到差遣工人，就是他们这一群跟随的人嘛，就是这一群。耶稣后来就选了十二个门徒，从他们当中选了十二个门徒。所以我们就看到祷告，心眼打开的人祷告，因为怎么样，他们看见庄稼成熟了。而这个庄稼成熟看见的人就是被差出去的人，因为只有他们知道谁是以色列迷失的羊。因为跟着第十章，耶稣就叫他们到什么样，以色列当中迷失的羊那里去。好，我们来看这十二个门徒。我们要不要休息，还是一次到九点？我们已经时间过好快，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你们要休息五分钟吗？啊，一次到九点是吧？我看到一个老姊妹，她都说不要。哇，她的体力可以，我想其他的都可以，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好不好？九点，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哈。我们打开一下圣经哈，十二个使徒，但是呢，这个是大标题，第一节是讲到十二个什么门徒。好，没有关系哈。我上个礼拜在听一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他说哈，他把信徒跟门徒分开，后面下面坐着一个牧师说，牧师啊，对那个讲道的牧师说，牧师啊，这个圣经没有讲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区别，都是讲门徒哈，或者怎么样哈。然后没有关系，我们就讲门徒好不好？好，门徒哈，我们看一下，就是这十二个门徒，祷告的人也是被差遣的人，因为他们看见怎么样，庄稼成熟了。好，他们出去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出去？我问你哈，带着饼干、干粮、水比较重要，还是带着权柄啊？哦，权柄很重要啊，权柄很重要。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你分享哈，有一次我在缅甸，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燕大安牧师，我去的时候他刚好过世几年，两三年还是几年。那印度安牧师是一个从云南逃到缅甸的人啊，这个人，这个神的仆人很有能力啊。知道我们知道云南哈有很多拜啊魔鬼蛇神这种的哈，就是呢邪灵的工作很清楚，所以呢就影响到缅甸的北边那一些哈，尤其跟那些中国接壤那一部。那他就在北方有个叫拉修的地方哈，已经很靠近中国边界了哈。我想你如果去过中国云南跟缅甸交叉，它有一个啊，它有一个城市哈。那这个城市是你我们在那边盖一个教会哦，你 你譬如说这个哈，你一走过去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就街道过去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哈，它叫瑞丽。那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在那边也开拓了教会，在缅甸也开拓了教会，所以这个礼拜天哈，我会如果长子许可的话，我会把缅甸的一些资料，我们去那边做这个福音母猪的。我上次有提过福音母猪嘛哈，还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儿童中心，我们盖了12间的儿童中心，因为呢，儿童每个村庄里面用儿童工作是最容易切入当地福音的，所以我们今年弄了12个儿童中心，已经有好几个已经啊在运作了哈。那还有呢，我们整个事工哈，我就跟大家分享哈，分给大家，如果有负担人就去拿哈。所以呢，这个燕大牧师就在那边呢做了很好的工啊，他很有权柄。有一次呢，有个信徒就跑来了，他说：“燕牧师啊，又有被鬼附的啦，请你赶快去吧。那个燕牧师刚好在教会很忙哈，他就说：你们两位执事啊，你们先去吧，去吧。哇，这两个执事牧师一叫他们去，他们就去了啊。他们也是平常跟燕牧师一起服侍的，所以燕牧师觉得他们可以信赖，他去了。就去了以后呢，就开始赶鬼，哇，祷告赶鬼，哇，那个鬼就戏弄他们了。你们两个在路上来的时候，在路上吵架，你以为我不知道？哇，这个鬼都知道，你知道哈？然后还对其中一个人讲，他说啊，你说你在教会都说你是禁食，你在家里偷吃我都看见，哇，哇，这个鬼很厉害。我问你，鬼知不知道这些事？鬼知道啊。圣经不是讲吗？我们成了一台戏，给怎么样？世人和谁看呢？天使看，天使都知道。不要以为我们做事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已，不，天使都知道。好，那我们看到怎么样？如果没有带着权柄，没有办法。结果呢，他们呢赶了半天赶不出去，后叶牧师后来跑来，后面叶牧师一来，鬼就跑掉了。因为那是什么？那不是你是执事，你是长老，不是我们刚才讲，不是你是那个 position， 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神的权柄在他身上啊？那权柄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出去必须有一个装备，就是什么？就是要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好，有了这个以后再带其他的。好，目标是什么？对象是谁？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他们怎么知道谁是迷失的？他们心眼看清楚了，他们知道哪里有庄稼，所以他们就往哪里去了。好，再来呢，好，最重要的都弄好了哈，最重要的，好，眼睛心眼看见了，带着权柄的往哪里去？好，开始呢就讲到事务性的东西了，就怎么样？带东西了哈。好，不能带的东西是什么？不能带的东西是什么？哎，为什么不能带口袋？装东西，对不对？我身上还有2包泡面，我大概还可以活一天。啊，我身上还有100块，我大概还可以过一个礼拜。哇，连这个期望都没有了，对不对？期待都没有了。我早期哈去传福音的时候，哇，他们那个团体很严厉的哦，他们那个年轻人叫做福音使者，啊，他们都派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我跟你讲哈，给他们单程票，不给回程票，而且不给生活费的，不给生活费怎么办？啊，他们到一个地方了，他们到那个地方以后，福音传不动，都是硬土，而且冰天雪地啊，下雪。然后呢，有的是又是女孩子，趴在呢啊这个外地被人家欺负，晚上都睡在桥底下，睡在隐秘的地方，传福音传不动，没钱，肚子饿，怎么办？有一天他们就跪在雪地上，迫切祷告，主啊，主啊，迫切向神呼求。有一对，他们都是两个出去，有一个姊妹哈，当她祷告不到几个小时，当她要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已经被冻坏掉了，因为她跪在雪地上。祷告不到几个人，你知道他一辈子以后就拿拐杖。但是你知道，因为这样一个祷告，迫切祷告，开始神在圣灵借着他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哇，很多人归向耶稣，建立了许多教会。啊，我去了，我听了这个见证，我就很想跑去看看了。哇，到底这个姊妹是谁啊？啊，结果找了半天呢，只有呢他那个同伴的姊妹看到他了，但是没有看到那个拿拐杖的姊妹啊，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早期就是这样训，他们以前就是这样训练他们，没有口袋，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衣服要穿那个没口袋的衣服，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寄望在你自己的物质上面， 两个袜子、鞋子、拐杖，这些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可以换的，你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依靠什么？依靠那个接待你的人。福音传到哪里，接待你的人你要靠他们啊。然后呢，神会借着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啊，靠着福音养生。所以呢，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啊。那我们看到靠福音养生是对的啊，当时。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啊，为什么那些啊马太二十五章要看待监狱当中的人，我们那个监狱当中的不一定都是犯罪的，有的是因为为主的缘故被逼迫的人啊。我们看到他们到各地去的时候，拐杖啊，拿拐杖，我们知道乞丐拿拐杖要干嘛啊？啊，打狗，打狗啊，我跟你讲啊，牧羊人也要有一个拐杖啊，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到了一个村庄以后要打听怎么样，谁是好人。当然他们一定会讲哦，某某人很好，人这个人很好，那你就去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在传福音的当中哈，神不会丢弃好人的。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有一个叫做哥尼流的，有没有？这个人好不好？非常好啊，这个人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像军人哈，这个罗马帝国的军人很优秀的，这个是其中另外一个例子，他非常的优秀。你知道哈，这个哥尼流啊，他的仆人都非常敬虔，好像亚伯兰的仆人都是非常敬畏神的。啊，这仆人哦，就怎么样，就跑去叫他，差他去到约帕去找彼得。哇，彼得就在那边，就在那边约帕祷告哈。你知道约帕是哪一个地方？你记不记得在约拿记的时候，有没有神上帝叫约拿往东，他就往哪里？往西。上帝叫他到尼尼微，他就怎么样？跑到哪里去？他失去在哪里坐船的？在约帕坐船的。哎呀，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在讲，哎呀，神啊，求你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跟你讲，有的人知道神的旨意还违背神的旨意，约拿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我们都以为说，哎呀，我们不知道神，我想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还不一定能遵行呢啊。所以他是一个例子，知道神的旨意而反而违背的。哇，这个人就你知道哈，约帕是一个约拿违背神的地方，坐船到他失去。但是呢，没有想到彼得在那里呢，把整个翻转过来了。约帕他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看到一块白布，对不对？然后呢，里面装了什么？一些不洁净的动物。哇，从天上坠下来，三次叫彼得，彼得你杀了吃吧。彼得说怎么样？那个不洁净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三次就这样走了。哇，才那边发生完了以后呢，有人就说，哎，楼下有人来叫你了。啊，原来是哥尼流派，他就怎么样？彼得就跟他们回去，走回去的时候，一边思想一边，哇，在哥尼流讲到的时候，突然他明白了，原来神也爱外邦人，对不对？那一些这些神所拣选，这些啊神所喜悦的人，因为怎么样？他从那个意象里面看见，这些不洁净的人，就是犹太人认为的外邦人，神也爱他们，神也要他们，要接纳他们哈。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彼得，他就听懂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好人哥尼流是一个好人，神不丢弃好人的，而且我觉得神让好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且如果这个好人是真好人，那他是配得神的恩典的人，那他就是一个什么？平安就是礼物，他是配得平安的人。因为他怎么样？耶稣不是叫他们去到哪里就要怎么样，有没有？他说怎么样？你要打听那一家那个村庄谁是好人，然后呢就住在他家，直住到什么时候？走的时候，进他家去的时候要怎么样？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归谁啊？所以我跟你讲，下次你多跟人家请平安哈啊，平安平安。我跟你讲，如果不是他的就是你的，你知道吗？哈，所以呢，下一次就说哦，平安平安，都跟人家请安好不好？啊，那个平安，如果呢，啊，不是他的就是你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好人原文就是配得的意思，好文希腊文就是配得的意思，他就是配得的人。好人就是最后就是那一位配得的人，他如果接待你就住到他啊。有时候我们去住人家家里啊，不好意思哎，哎呀，第一天。啊，第二天又打搅你了啊，第三天越住越不好意思哦。哎，我跟你讲哈，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他真的是配得的人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接待你，而且你在那里的时候，你把恩典带到那个家，啊，带到那个家。所以呢，我想我们出去服侍的人，我们要熟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哈，就是说呢，他接待你，就为他感谢神，然后为他祷告，神就多多赐福给这个人啊，因为他是配得的。他如果接待你是欢欢喜喜接待，他是配得的，那你就得到那个恩，那个人就得到恩典了。好，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差遣，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差遣。好，不能带东西表明一方面需要靠着信心，一方面需要靠着努力。我跟你讲哈，现在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慢慢接触回民的穆斯林的福音工作，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原则跟我们在圣经讲的原则一样。如果我们支持一个宣教士，好，我们支持你，然后呢你到穆斯林当中呢去传福音，如果你在啊，我们讲哦很天真，我们就在穆斯林当中租个房子，然后呢我们早上呢就出去传福音，晚上就回来，或是说晚上出去找什么事，还是把那边他们有空的我们就去传福音。好，我们去传福音了，回来传福音的回来，我跟你讲，有一天穆斯林就开始说了，哎，奇怪哦，你们白天也没有工作啊，你们是钱哪里来啊？一发现说哦，原来是外面的人怎么样支持你们的，哇，我跟你讲啊，他不会接受了。你知道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人背后支持你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原则？因为最近有一个，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到印尼去，那印尼里面有一组的专门是种咖啡的。那你知道哈，后来他们从这个咖啡族的那个这个他们当中呢，得出一个宣教的一个定律，就是说回民哈，如果你带他一个人信主，我跟你讲很危险，生命很危险。因为我们在俄罗斯的南方有一个叫萨加维亚哈萨维尔特的那边是一个回民区，我已经去了两次哈。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在里海为十几二十个人施洗，哇，我们在施洗的时候啊，起来的时候哇，那些人跑来看了，因为回民哈，就穆斯林从来没有看过洗礼，他看到我们在那个海水在外面很波涛汹涌，然后呢他因为涨潮的时候呢，在里面有一个内湖哈，然后呢他退潮的时候，那个湖水在我们就在那边弄一个用气球弄一个十字架，很漂亮，然后我就下去，然后呢啊弟兄在旁边帮忙，我们就在海水里面施行敬礼，哇，起来以后怎么样，哇，那个穆斯林就拿照相机拼命照，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其中有一个人哈，他懂，他可能懂这个，他说你们来干什么，来这里洗礼啊，哇，我跟同工讲，我们赶快走吧，赶快走吧，赶快收拾衣服，赶快走，因为那个是一个全部都是一个穆斯林的地区，去穆斯林传福音要懂得宣教的原则哈。那这一些他们去印尼的人，他们就说啊，那哦对，我还没有讲完，这个哈萨维特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在那边带领一个人信主，我跟你讲啊，这个人两天以后被杀了。我问你哦，是被谁杀的？自己家人杀的。自己家人认为他们羞辱了他们的家，他是自己亲人自己杀。好，带一家好不好？好，一个人不好，一家好不好？一家也是危险的。如果在村庄，在那个回穆斯林村子里面，一个人一个家庭信耶稣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要跟他们传福音哈，他们就说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一样。他们工作我们也要跟他们，而且我们要更辛勤的工作，而且我们要不是说哎呀我来很轻松，我就是外面宣教机构支持我就在那边就是传福音，不是的，你要跟他们认同，要跟他们一起，然后呢甚至要比他们更认真啊，他们就很容易被村民认同了。当你被认同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用生命的见证，因为传福音不一定只用口嘛，你用你的生命，你用你的行为来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呢，宣教士在那种环境的下最好有一技之长。我们看到耶稣是木匠，对不对？然后呢借着木匠容易融入当地的社会，因为你有跟他们一样的生活技能，所以你就很容易融入他们。那我们看到呢，佩德平呢是神所预备的，成为门徒进入当地的入口，成为一个入口。 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神要差我们去哪一个地方，他们很清楚，迷失的羊他们也知道谁是迷失的羊，他们进去了，因为神在那边有预备他的百姓。当我们传纯正的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回应神，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所以这些人就成为福音进入当地的一个入口。但是有谁愿意去，这个是很重要，谁愿意为这个而去。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当他们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了，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什么都指明了。我们已经讲过了马太福音是一个 handbook， 是一个传福音的 handbook， 教他们怎么样出去，教他们要准备什么，都讲好。好，外面的都准备好了，那技术上呢？好，这个就是一下就是技术指导。技术指导就是蛇还有呢鸽子。好，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从十六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好吗？马太第十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什么。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灵巧像蛇就是要防备人，因为把他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那万一落入了怎么办？落入了也是要承受的。你知道这些，我觉得宣教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那有些人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呢，就是呢他们为福音而丧失生命，但是呢少数人却为多数人带来这个一个开放的福音之门。好，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问，但是呢当我们要防备，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我为主受苦，所以没关系啦，什么苦我都可以受。其实我们还是要防备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人，你看耶稣就好，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你就看耶稣也是防备的，小心，因为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他就回避这个回避那个回避这个回避那个，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好，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时候，当保罗坐船要上罗马的时候，你还记得船在半路怎么样遇到了风暴，对不对？然后呢前面就讲了，神的使者跟保罗讲说，这船上的人都要给你了，这些人都要在该撒面前见面的我们就在想安尼特懂啊，特懂，这台准没问题没问题了，是不是这样？不久以后，几个经文后面马上怎么样？哇，有几个水手要跑了，对不对？保罗说怎么样？你们若不抓住他们，给他们跑掉。那水手就是专门开船的嘛，你给他们跑掉，我们都没命了。刚才不是说都要见在该撒面前，怎么这个又没命了意思就是说，其实神应许，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对不对？神应许跟我们的工作两个是配合的。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为主出去受苦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防备人，因为呢有的是我们不必要受的有的人是要用我们的脑袋见识，不要糊里糊涂以为什么都是怎么样，很 naive， 就是什么都是好什么。我跟你讲，尤其在这个世代，你要更要懂得分辨。所以为什么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要写我们不但有知识还有什么见识，我们这个见识其实就是生命的经历，我们要有 common sense。 有的人是没有 common sense。 其实你知道我们很多神学院毕业出来做传道了，他们失败不是失败在圣经解错了，不是在讲道讲偏了，很多传道人在教会离开教会是因为没有 common sense。 那这个 common sense 在神学院不能教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教，有的是教不出来的，因为这个跟生命的经历有关系，跟神的呼召有关系，所以呢你不知道怎么教这个见识。那这个见识常常是在生命当中生命经历当中学习来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说啊出去就瘦，不是的，我们还是要防备人，我们还是要防备，因为有的是不该瘦的。第二个呢，我们驯良像鸽子，鸽子我们知道是也是预表圣灵哈，所以他就跟着讲，他说哈，你们也不要去思想怎么样，你们到时候呢，你当，所以你知道哈，当保罗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其实那些话语不是他按着自己的私欲讲的，都是神给他的话语。因为老实讲，这些话语啊，都是以前神呼召他的。你去看他悔改的时候，神就早就命定他将来要在君王外邦人的面前为他做见证，所以他讲的那些话语其实也是印证神在他身上的呼召，也是神要他去做的。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很清楚，在他这个被拘的时候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其实我跟你讲，圣灵跟神的话是一起的，无论到哪里，你去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你从19节看到21节，你知道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什么先知的讲论。圣经很多地方都出现哈，圣灵跟圣道神的话语是一起的，而且呢，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发挥带出那个能力来。所以我们看到哈，圣灵跟神的话语是常常会在一起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拒绝的人怎么办？哎呀，第十章装备好了，差派好了，心眼也打开了，有神的呼召了，也知道去哪里带什么东西，然后呢要找到好人要住进去，然后也要有灵巧，那也要懂得驯良。那再来怎么办？对方，我们来看一下对面好不好？那对方呢，那些人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哈，反应是什么。好，我们看到哈，耶稣就责备了，因为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但那城的人怎么样？终不悔改。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看见呢，不一定你这样做了全备了。好，有些人，所以传福音出去一定有人相信，一定有人不相信。好，抉择嘛。好，再来呢，我问大家哈，其实我们传福音，人家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很高兴，对不对？耶稣很奇怪，人家没有接受他好，反而好高兴的。我奇怪，耶稣是不是有病啊？我们是人家接受好高兴，耶稣是人家没有接受的时候他好高兴呢。哇，这个好像有点反常啊。但是如果你去看哈，马太福音11章25节哈，他就是这样讲。好，那我们去看一下哈。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怎么样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哈，人家一拒绝以后，耶稣反而高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这个是不简单了哈。好，因为我们看到哈，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是聪明通达的？我们知道更多前书第一章也讲了哈，我们被神所拣选的人哈，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对不对啊？有时候讲这个，我跟你讲，有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就没办法明白这样。哦，难道上帝用的人都是那些没知识的，都是那些小学初中教育的，那我们这些博士他都不用啊？哇，有人就反应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有能力有智慧的，那不是讲到这个只有知识上的，他是在讲到生命里面的。哎呀，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我跟你讲，神就隐藏，他就看不出来。但是那一些单纯的依靠神的人，好像婴孩一样，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凡若不像婴孩的样子，断不能进什么进天国。所以呢，意思就是那些全然依靠的人，我上次有讲到嘛，有一个人走绳索，对不对？从这头走，真的很高嘛，从这头走过去，大家都给他拍手，对不对？啊，他说你们既然赞扬我这个技术很好，谁愿意给我背着走回去呢？哇，大家都不敢出声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女孩子说，哦，我愿意。哇，他就怎么样，坐在他肩膀上就走回去了。哇，掌声更大，因为现在不是那个赞美，那赞美这个女孩子。啊，他们说你好勇敢，你怎么敢呢？他说那个人是谁？ 那是我爸爸，就是单纯的依靠嘛，哈，他是你爸爸，所以他就当然很单纯的依靠。我问你，婴孩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知道哈，其实很简单，信耶稣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单纯信靠的心，啊，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哈，所以我们其实很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呢，有时候你在查经的时候，哇，有的人知识很丰富啊，很聪明啊，我跟你讲哈，其实他的心眼是看不见的。我们知道呢，你知道他分享的很多都是知识上，你回去你再仔细看他的生命，老实讲他讲的东西没有影响他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呢，这个人可能是有知识但是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被结局是什么，我们看到哈，你知道耶稣讲完了这个以后，被主咒诅的城市如哥拉逊、伯塞大、加百隆，凡是被主点名的今天都不存在了。哎，耶稣不是说笑的，真的是这样，凡是被耶稣点过名的城市现在都不在了，而耶稣没有点名的现在还在，是谁啊？加利利海还在哈，没有被，还有其他的城市没有被耶稣点名到的都还在，被耶稣一点到的都，所以耶稣不是随便讲的，耶稣是他早就知道了。好，我想我们明天再讲这个十二章哈。哦，留下五分钟，有没有人有疑问的，想要问问题的？我不知道这样懂，这样讲明白吗？可以吗？大家可以接受吗？这个方式，啊，可以接受吗？有清楚不？安尼有清楚？啊，但是我问以前大家拢袂记了了，吼，是真正袂记，还是大家谦卑安尼哈？啊，以前讲义还在的举手。哦，也不少哎。啊，你应该合作会好不？好，恁等下来合作，安尼就当前后翻来翻去哈。安尼，我若阁小可复习一点点嘛，恁就会记啊哈。莫想完拢搞压缩机啊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这些啊永恒的道理、你的心意、你的计划，像婴孩仰视的人，就是那单纯信靠你的主啊，他们就得了拯救。因为你早就预备他们的心，他们就像成熟的庄稼一样，主啊，但是那一些自以为聪明的、通达的，好像他明白道理的，但是主啊，他们其实他们的心眼是蒙蔽的。哦，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按着你圣灵在永恒的旨意所定夺的，主啊，让我们无论到哪里，主啊，我们是被你差派到你所要拣选、你所要拯救的人那里，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些迷失的羊在哪里。耶稣，你也差我们去，因为我们相信在那里必有那配得的人。主，我们谢谢你赐恩给我们教会所有的人，愿意听见以后就去行。主啊，当他们愿意出去传扬你福音的时候，也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就与他们同在，带出你自己的权柄，带出你的能力。主啊，使我们经历你的大能，因为你是虽是看不见的，却是大有能力的神。愿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夜晚休息的时候，神啊，你的话深深刻在我们的心板，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将来服侍你的时候，这些话要成为我们的支柱，圣灵要借着这神的话来感动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一说出是带着能力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你垂听，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回去的路。主啊，赐给我们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